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目前查克老师正在讲解以西结书，说到神的百姓背弃神，随从外邦人拜偶像。这次我们来了解神对以色列的复兴应许，以及有关列国的预言。好，请打开以西结书第16章60节，一起留意收听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好了，我们先温习上一次的重点，然后呢继续看以西结书的第16章。不过有一些经文上一次看过的呢，我们今天会跳过去了。上一次我们说到以色列民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转而拜偶像，行可憎的事，所以呢神指责他们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在这里呢，神论到的当然是复兴万世的日子，甚至索多玛和撒玛利亚也将得到复兴，那一日将会来到。以西结书第16章的60节，神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虽然以色列人犯了罪，但是神不会完全毁灭他们，弃绝他们，神会把他们带回来，要借着耶稣基督与他们订立永约。61到63节，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并不是按着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17章这里啊，以西结说到一只大鹰的比喻。有些人呢把这一章的圣经灵异化了，说他的预言呢指的是美国，但是如果你从头开始读下来呢，就不可能曲解了这段圣经。1到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利巴嫩，将香柏树梢引去。这个比喻呢，不是针对美国说的，而是向以色列家说的。这只大鹰指的是尼布甲尼撒，而香柏树树梢指的就是当时大卫家的约雅敬王。4节，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就是要把王掳到巴比伦去。5节，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就是说啊，这只大鹰呢要立王的儿子西底家做王，并且和他立约，而西底家呢以神的名起誓说，他会对尼布甲尼撒忠心的，并且承诺会以巴比伦的附庸国身份来统治百姓。但是后来他背了约，没有遵守借着神启示所立下的约。5到7节，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 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其中，向着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西底家下到埃及去，要与埃及结盟来对抗巴比伦军队。第八到第十节预言西底家和埃及的联盟啊，并不成功，而以色列会被毁灭，西底家呢也会被杀。下面呢继续说到西底家的背叛。第十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呢悖逆之家，就是西底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这个比喻呢，跟美国是毫无关系的。这里解释这只大鹰的比喻。巴比伦王来到了耶路撒冷，将以色列王和国中的首领全都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王也把以色列地的枝子掳去，这人呢就是西底家。十三到十六节，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他就是西底家，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埃及就是另一只大鹰所代表的，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名，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被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叛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而西底家呢，确实被掳到了巴比伦，并且呢死在那里。接下来呢，我们跳到第二十二节，这里呢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基督是耶西本所发的一条，又是大卫至高的枝条，高高的香柏树就代表着大卫。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就是锡安山，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是给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指示，现在的以西结向他们说话。第一到第二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这是巴比伦人说的俗语。换句话说呢，我们承担了父亲犯罪的恶果了，我们受苦呢是因为父亲犯了罪。这句俗话呢也是当时耶路撒冷人常常说的话。以西结在这里呢提到了这个事实。当时呢以色列百姓被围困，就说着俗话。我们通常呢都不愿意为自己做错的事被别人责怪，我们呢总是喜欢去怪罪于别人。人类呢喜欢把问题呢怪罪于别人，这回是可以追溯到起初始祖亚当所犯的罪。第三和第四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着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神要推翻这个俗语，每一个人都必须向神负责，犯罪的必死亡。每一个人都要以独立个体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所做的交账。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向神交账。无论这些事是好是坏，我们都要做好准备了。第五到第七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当头就是有人向你借钱的时候给你的抵押物。许多时候呢，债主会保留住当头。第七到第九节，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如果呢，你遵照律法而行，这些是你应该做的事。但是今天呢，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称义之道，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的第十到十七节，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就是放高利贷，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着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了，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次的经文。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的第十八到二十一节说，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 离开所做的一切罪孽，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而如果恶人回转，神的恩典和怜悯就会临到他们的。以西结书第十八章21-23节，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而在人们的思想中呢，神总是被恶意的诽谤。许多人呢认为神是个充满着报复意念的神啊，总是迫不及待的想把人丢到地狱里去。不是的，神是蛮有忍耐，对罪人有恒久的忍耐。为了不让人下地狱，他愿意做任何事，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差来背负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上天堂。你如果抗拒神的恩典和慈爱，藐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拒绝他为你预备的救恩，那你就要下地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你要下地狱就得要跨过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他是挡在你要下地狱的路上。要下地狱还不是容易办到的呀，你得将耶稣基督推到一边去，你得每一步都跟神征战，被神的圣灵定罪。但是如果你顽梗悖逆，死不悔改，那就真的会下地狱了。以西结书第十八章24-32节说，一人若转离异行而作罪孽，请您留心听啊，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啊，神说这么说很不公平。以色列家呀，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异行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呀，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呀，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神向以色列呼喊，要小心啊，从你的罪恶过犯中回转，归向我就必存活，我不喜欢恶人死亡。可是假如有人问了，如果一人离弃了异行，犯罪作孽，而在罪孽中，那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他的义就不被纪念了吗？而这个问题呢，就让你去揣摩吧。我觉得呢，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了，我们看以西结书的第十九章。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说，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啊，这是一首哀歌。请留意这里的开头说，就是一首哀歌，到了结尾呢又说，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啊。如果我是圣经的评论家，如果我是圣经高级批判学派的人士，那就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不是哀歌了。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 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这里呢提到了首领，你的母亲是一头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的第三和第四节，在他小狮子中养到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啊，就是掉进他们的陷阱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这个人呢，很可能是个首领或者约哈斯王。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的第五节，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这个少壮狮子呢，就是约雅敬。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的第六到第九节说，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就是关在监牢里，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约雅敬后来被掳到了巴比伦。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神的话语，得到属天的灵粮，能够继续的服侍主，并且造就信徒。
不管我们以前做了什么，只要我们愿意回转，祈求神的赦免，我们就必得到洁净，而且获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继续分享，请别错过。听众在来信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要感谢您在节目里的教导，让我获益良多。你帮助了这么多牧者，使他们接受栽培之后出去清楚而且忠实的教导圣经，这让我太感动了，我深深的感谢您的服侍。查克老师，这封信提到许多牧师得到培训而后呢又出去传福音，您是否一直计划成为圣经导师，栽培后辈呢？
这件事情呢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呢我所教导的神的话语启发了这些牧师，让他们也去教导别人圣经。当他们看见某人教导圣经的时候，神能够做奇妙的工作，他们也照样去行了。主应许我们，他会赐福给他的话超过他的名，所以他们看见神是如何赐福给他的话语，他们就出去教导人圣经，并且呢发觉神的确赐福给他的话语了。
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节目的内容有什么疑问，请来信与我们联系。好，下次呢查克老师将继续带领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看先知如何为以色列的首领哭泣。请密切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CCRCHR
www.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